神在圣经里面交代的，神在这个圣经中交代的啊，唯一的使命啊，你去找圣经，就是这个一个使命，就叫大使命。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份啊，不是牧师啊，不是长老啊，不是这个小组的护人，每一个信徒在这方面都要有份啊。那神给我们的挑战是来建立一座新堂，让我们在这个建堂的施工上面来尽心尽力，为建堂来祷告，为建堂来奉献来任献，愿这个新堂能够成为我们的主在这个社区里面做见证，愿这个新堂能够彰显出我们主至高圣洁。神给我们的挑战是在 Springfield 祠堂，愿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祠堂的事工上啊，能够尽心尽力，是 Springfield 我们的分会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说神已经将我们教会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啊，不是交给牧师，交给我们全部我们的会众。那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花所有的时间啊，列出这些任务我们会遇到啊什么的困难，什么的障碍啊，整天就在世上面绕啊，有这些障碍，有这些困难，裹足不前。或是我们可以信靠神，很勇敢的来接受神所交代的任务。我们可以相信神，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引领，相信神的怜悯，引领我们来完成神所交代的任务。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之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很愿意顺服神的引领，接受神所交代的任务，来建这一所圣殿。那现在回到我们的处境，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效法当时的以色列老百姓一样，来完成神交付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呢？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愿意顺从神的话来做神所交托的任务时，神应许了他们三件事情。同样的啊，这个应许也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假如神交代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照神的话去做的事，神也同样的会应许这三件事。圣经没有时空性的，神当时的应许也同时会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我们愿意顺服神，照神的话去做的话，第一件事情，神应许什么？他必与我们同在，刚才已经讲很多了。第二件，神应许他的护理，护就是看护的护，那理就是管理的理，所以说护理就是看护与管理，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神应许什么呢？神应许他会赐给我们从神而来的平安。平安，第一件事情，神允许他与我们同在；第二件事情，神他会护理、看顾、管理我们，也就是在那边支撑的我们。神不会把事情就交给你，就拜拜，他就走了。他没有，他掌管万事。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看护管理。如果我们照神的话去做的话，第三件事他就说，我会赐给你什么？平安啊，平安，平安，在平安比什么都好，比钱财都好。在这个 COVID 之中，我刚才有人祷告，我们最重要就是什么？平安，平安就代表一切了啊！平安这个字非常非常好啊！中国人说升官发财的啊，什么还有什么啊？富贵啊，长命 啊，活百岁都没有这个平安了，平安把事情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了。好，我们刚才在这个经文中读到，以色列民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来建圣殿的时候，来建这个圣殿的时候，神应许以色列民他必与他们同在。在哪里啊？在一章十三节，我们刚才念过了，在二章四节里面，神都，你看短短的这么经文之中，神就两次就宣告什么？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说这个神的应许的同在，大大的是给以色列民的信心和动力，让他们能够继续来重建圣殿的事工。同样的，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事工上可以说是最大最大的帮助了，最大最大的祝福。然而从第二章第三节里面，当他们在重建圣殿的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怎么样？他们遇到的挫折了，遇到的不顺利了，百姓呢又开始怎么样？又开始灰心了，又开始怎么样？又开始失望，他们呢感到气馁，感到气馁，他们开始来怀疑说是否能够重建一座如从前所罗门王所建的美好的圣殿。神知道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当然知道，神是全知的，他当然知道老百姓心中的气馁，心中的疑问。神就经由先知哈该就问老百姓，二章三节里面说，你们存留的有谁见过这片从前的荣耀呢？是说把将来所建的殿与过去所罗门王所建的殿相比，实在不能相比。所罗门建那个殿是多少轻多少也，对不对？从这个图片上都可以看到，我们从历史上面的记载我们都知道，从圣经上面的记载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光辉的殿。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普天之下无新事。当时的以色列民跟当今的我们一样，耐心不足，耐心不足。在做任何圣工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马上怎么样看到结果，看到结果。在一开始以色列百姓听到神界哈该所传讲的信息，他们自受感动了，哇，是有那个动力赶快要来重建这个圣殿的工作。可是他们遇到种种的困难的时候，开始灰心了，开始气馁了，失望了，了解对困境的反应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当今的教会，在努力去做神的事工的时候，也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挫折。刚才讲的普天之下无新事，当时以色列民所受到的挫折，跟我们今天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从事圣工上面所受到的挫折是一样的，我们也会面临不顺利的处境，我们也有时候会感到同样的心灰意冷，甚至呢气馁。举个例子来说，每个教会都一样，我们不是在批评，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每一个教会，都在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教会，在各项的事工上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荣耀神。刚才讲过了，建造基督荣耀的身体是要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怎么样，同心协力的来做。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很多的鼓励，看来看去，转眼一看， 在教会的服事的事工上，几乎都是同样那几个人在做。据统计，据统计，教会里只有 15% 的人在做教会 100% 的事工，所以15个人在做 100%， 教会全部的事工就是 15% 的人在做。在侍奉的人的头上啊，每一个人都戴了好几顶帽子啊，好几顶帽，做这个做那个，忙来忙去啊，大概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喘息的机会。遇到这种情景的时候，也许你会感到失望，也许你会感到气馁，也许你会感到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干下去啊。再举一个例子，要上教会募款小组，他们每一年的二月份就花了整个月的时间来鼓励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在祷告上要来这个向神祷告祈求这个建堂的事工，他也同时呢也鼓励弟兄姐妹在任线上也继续的来任线。可是呢，忙了一阵子以后，整个月二月忙完以后就发现呢这个任线人没有增加，反而呢又减少了。这当然也许也会用人人都是这样，也许会感到失望，也许会感到气馁。但是我们要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来看看神对这一种灰心气馁的反应是什么，他要我怎么样来做。神在 这段经文里面，他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谢谢啦，谢谢你们都努力了谢谢。神没有这么说，神也没有安慰这些以色列的人说没有关系，你们已经尽了全力了神不是这样的说。虽然以色列民在这个建造这个圣殿之中，他们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神还是继续的给他们打气，鼓舞他们，要他们怎么样刚强，来完成神托付给他们重建圣殿的圣功。在二章四节，刚才念过了，神说：“所罗巴，你们要刚强；耶撒达的儿子，你要刚强；这地的一切子民啊，你们也要刚强，并要做工。”所以说，神说遇到困难，还是继续要刚强，继续是怎么样？继续的做下去。所以神不仅仅要他们刚强，要有坚定的意志。神还命令以色列的百姓要在建殿的事工上继续努力的做下去，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神的旨意是继续做下去，坚忍。那我们会问那这些老百姓凭什么可以坚强？凭什么可以坚强？这些老百姓是凭什么可以继续的做下去？答案是在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很熟悉，讲过好几次，神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说你们要继续做下去。第五节里面说，现在我的灵，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所以说你们不要害怕，目前的困难在神的眼中小事，所以说不要惧怕。同样对我们来说，目前在教会的任何事工，所有的挑战，也好像在哈该时期所面对的挑战一样，我们也要如神所说的，我们也要怎样？刚强、勇敢的信靠神，来做神所托付的圣工。神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他的灵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之间，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担忧， 我们也不要害怕。或许我们也跟哈该时代的老百姓一样，我们也需要神再一次给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今天神就把这句话又告诉我们了，他是与我们同在。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是最好的， 比任何人给你的应许都还好，是神对的应许最好的。但是神这种同在的应许就能够保证我们能完成神所托付的圣功吗？刚才也念过，同在就能够完成圣功吗？神因为他的恩慈，他知道以色列百姓心中的疑问，所以说我刚才讲过，神有两次应许以色列民，他必与以色列民同在。那么以色列的老百姓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他们心中啊还是疑问，还是说到底能不能够完成这个圣功？他们心中的疑问是不是能够完全除去？他们应该还是有一点疑问，他们还是不能完全相信。只要有神的同在，他们就能够完全这个重建圣殿的圣功。所以说神不仅仅是说保证应许说神会跟他们同在，神也应许他的老百姓说他会看护管理。神应许以色列民他会供应一切重建圣殿所需要的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老百姓心中的疑问，他们要去哪里拿到所有建堂所需要的材料呢？来建造一座圣殿呢？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想说，大概我们大概也跟这些以色列民一样，你就应许我们，我们就能够造成吗？这是人的疑问啊，人性心里的疑问。所以神你的应许就能够解决我们圣殿资源不足的问题吗？盖圣殿总是要材料的嘛，要木头要什么都是要材料的。那答案就在第二章第七节，神就这样应许。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里面怎么说呢？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里充满荣耀。神就会这么做。当你信靠顺服的时候，当你用人的方式要来解决的时候，你觉得你在死胡同的时候，你求告神的时候，神的大能就怎么样，就彰显出来了。经由先知的口，哈该的口，神提醒以色列民，在第八节里面，万军之耶和华他怎么说？银子是谁的？是我的，是耶和华。金子也是谁的？是耶和华的。简单的说，重建圣宫，重建圣殿的这个圣宫，主必预备重建所需要的一切的材料。这真是让人振奋的应许。神经由圣经的教导也命令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也命令我们去成就很多的圣宫。但是我们从哈该书这段经文中，也从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中，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去做圣工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来完成他所交托的使命。我们不要把神想得怎么样太小了，当然我们把神想用我们的方式来想神的作为，我们不要把神想得太小了。我们看到今世很多的教会他们的事工停滞或是无法完成的原因，都是基督徒忽略了最重要的原则，忘记向神来祷告，忘记向神来祈求，忘记用神的话来想神，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想神，把神定义在我所定义的神上面上，这是最大的问题。做一点事工，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叭叭叭叭， 不要到圣经里面讲说神到底怎么应许，神要我们怎么做。诗篇第127篇第一节，晓谕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应许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去做，我们怎么样，我们所做的都是徒劳无功。在我们所从事的各样事工上，包括我们在 First Church 要建堂，在 Springfield 要执堂，我们可以用这些经文来怎样来勉励我们自己，事事带到主前求，事事来求主的心意。神在他所交代的事工中，他先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应许他对我们所需要事工上面的材料所需要的一些困难，他会怎么样，他会护理，他会看护我们，他会管理我们，他会支撑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就这样来帮忙我们。还有一个，哪一个？神应许我们会从他那里得到从他而来的平安啊，平安。在启示以色列民神将如何来帮助完成他们的事工之后，神给以色列人第三个应许，在第九节里面，神应许什么？神应许什么？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在这个地方我必是平安。从圣经的这个里面的记载，或是从历史的记载之中，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在历史上是一个征战打仗不断的城，并不是如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和平的神。那神所说的这个平安到底是指什么？是指什么？神在这段经文中给以色列老百姓的平安的应许，不是世人认为远离战争而得到暂时的属世的和平啊，不是，而是从神而来永远的平安，是属世的这个暂时的和平不能相比的。这段经文中从神来的平安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啊，预表耶稣基督在天父，耶稣基督在天父跟我们之间作为中保，使我们呢能够跟天父和好，那一种永远永远的平安。这种平安的应许不会使人惊心动魄，不会使人害怕万分，因为假若我们没有跟神和好的话，没有与神同在的话，并不会是一件好事。你看看第六节里面，神说要怎么样，他要震动天地，然后在第七节里面说什么，神要震动各国。这两节告诉我们，那一些国还有那一些民，他们虽然与神同在，可是他们没有经历那个与神同在，跟那个神的子民与神同在不同。神的子民与神同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有平安了。这些人因为没有信耶稣基督或是不信神，他们与神同在是一种恐惧式的，因为神要震动他们，神要怎么样，神要震动各国，神同样的要使那些国感到惊慌。所以说我们很庆幸我们成为神的子，我们有与神同在的平安。神赐给以色列时代这些老百姓的应许，也同样赐给当今的我们。同样的，神也同样的交给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 有事工就一定有什么？有挑战。在这种处境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们是否愿意忠心的去完成神所交代的事工？我想，只要是基督徒，我们的答案都是什么？肯定的。那我们就彼此鼓励，让我们彼此支持，让我们凭信心来依靠顺服主，因为神允许我们在忠心服事的天路中，虽然我们会遇见挑战，虽然我们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神允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允许我们，他必看护管理，就是护理，因为神允许我们，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从他那里来的属神的平安。让我们在做事工中就紧紧抓住这些神的应许，你有这些抓住这些应许，就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定，我们的意志更坚强，我们在各种事工的处境之中，我们会忠心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用你的先知哈该教导以色列民的话来启示我们，也要我们在事工上尽心尽力的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服侍的道路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瓶颈不顺利，也许我们会因此而灰心失望气馁，但你应许我们，你必支撑我们，你必鼓励我们，你必使我们刚强，让我们继续用信心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在这段经文中的应许，当我们忠心来成就你的圣工时候，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看护管理我们，你也必赐给我们要成就的一切的需要 的资源，同时你也会赐给我们有从你来的真平安。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求你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让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在你交代的事工上，不管我们处境如何，我们所求的是来忠心服侍你，尽心尽力来完成你所托付的圣工。让我们所求的是将来被你称为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你继续看住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上尽心尽力的来服侍你。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